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察复印传看的一封信》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日。接前文，第三部分，平衡好家庭关系，一家人和睦相处。常言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这个家也不例外。婆婆的三个儿子为赡养老人已经闹得形同陌路，互不来往，就像有解不开的深仇大恨一样，谁提起这件事气都不打一处来。而我在师父的指导下，用善化解着他们之间的矛盾，用忍让宽容维系着夫妻婆媳妯娌兄弟以及亲戚之间的关系。师父给了我处理好家庭关系的法宝，所以我没有一处障碍，真正感受到了真善人给众生带来的祥和、温暖和美好。一，婆婆的姐姐找我接电话，丈夫、弟兄三个，弟弟和哥哥都在农村老家，公公去世后剩婆婆一人，需要三个儿子赡养，结果老三家直接就说不养，老大家大嫂跟婆婆合不来，经常吵架，两人不说话，我们只好把婆婆接到我家来。可是婆婆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过一段时间她就想回家，把她送回家后还吵架，待不了几天就又要回来，后来就不再要回去了，一直跟我们住了8年。和婆婆一起生活，着实给我提高了心性，外部的家人都跟她合不来，开始我心里也经常跟她生气，每当心里不舒服时，我就看书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都是教人如何做好人的道理，我是修炼人，我要用大法衡量，而不是跟他的兄弟们比。后来还把对老人看不惯、看不上、嫌弃等心都修去了。2007年，婆婆80多岁的大姐来看她，在我家住了几天。丈夫听不惯大姨整天唠唠叨叨，有时就和她抬杠或者顶撞她。大姨很生气，我就抽时间劝了她几句。然后他就提起了我家的事儿，他说，你妈跟我说了，她要跟老三要粮食，你不让要，怎么不让要啊？她不伺候老人，还不应该给老人口粮吗？我说，她要是有就会主动给了，她不主动给就是没有。大姨说，现在哪有没粮食的？我说，她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没有孝心。那孝心你能要得来吗？我这儿又不缺吃的，生那个气干嘛呀？大姨说，你妈说了，老大媳妇不和她说话，她不愿在那儿住，你对她好，她只能住在你这儿。我说，大姨您放心，赡养老人不分兄弟多少，谁有孝心谁尽义务，他们都很忙，没有时间照顾妈，我们一家也可以给他养老送终，我不会把他推出去的。大姨激动地流着泪说，哎呀我的天哪，你怎么这么通情达理呀？然后拉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大姨回家后给她的儿女讲我如何孝敬婆婆，她家的孩子们对我都非常的感激。过年的时候大姨打来电话，丈夫拿起电话后，两人没说几句，就听大姨说，让你媳妇接电话。我接过来，大姨又是一番夸奖，说了很长时间。二，用慈悲善解家人之间的怨恨。 婆婆闲来没事儿，就喜欢在垃圾桶或路边捡一些瓶子或纸板什么的，放到地下室的小房里。我们多次劝她不要捡了，她当面答应不捡了，出门后还去捡。因为我们去地下室的通道没有台阶，是一个斜坡，表面做了一层防滑的水泥小横格。一天下午，婆婆去地下室时摔倒了，造成胯骨骨折，瘫痪在床。丈夫只好请假在家照顾老人。我白天上班，晚上伺候她，为老人处理污物时，经常恶心的要呕吐。由于老人不能动，怕他便出感染，经常为他擦洗。就这样接屎倒尿，递水端饭，帮他翻身，照顾得无微不至。为了照顾婆婆，晚上能听到她叫我，我就搬到了离她房间近的客厅里睡。夜里她叫我要大小便时，我都能很快地去帮她。婆婆摔伤后，我的心性已经提高很多了，基本能做到无怨无恨了。我们的关系如同母女一样融洽，婆婆还是那个固执的婆婆，她并没有改变，是我在大法的指导下变了，不再与她计较。不管她怎样，我都能保持好心情对她，所以她感觉我对她好，经常对邻居和她的亲人们说我比她的亲闺女还亲。其实婆婆没有亲闺女，我是真心当她的亲闺女的。这让婆婆的亲戚们都非常的羡慕她。如果没有师父的教导，不修心，不改变自己自私的观念，婆媳怎么能变成母女呢？婆婆摔伤半年后能坐轮椅了，我们就把她送回大哥那儿去住了。因为我和丈夫都上班，中午不能回家，家里没人照顾，她又不能自理，送回老家可以让哥嫂照顾她。因为三弟家一直对婆婆不闻不问，哥嫂对婆婆的照顾也不很周到。我丈夫回去后非常生气，酒后出手打了老三和他媳妇，还跟嫂子吵了架，气得嫂子满地打滚。之后我们就把老人接了回来。在这个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虽然不是直接针对我来的，但是我是家庭中的一员，我就应该起到我的正面作用。所以我想抽时间回老家和嫂子聊一聊，劝劝她。丈夫的话我只能听一半，因为我知道她说话水分很大。果然嫂子见到我后，没说几句就提起了这事儿。越说越气，气不成声，手脚冰凉，手指都抽到一起了。我使劲儿地搓她的手，宽慰着她受伤的心。不出所料，丈夫真的说了不少伤人的话，快要把嫂子气死了。嫂子把出嫁的小女儿叫回来，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给女儿说了一遍。她对女儿说，妈把你叫回来是想让你知道，如果今天妈死了，你要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是你叔叔把我逼死的。我对嫂子说，嫂子你快消消气，我跟她一起生活30年了，我了解她，她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你看她平时心眼挺好的，一旦耍起魂来，什么难听说什么。我要不是学了法轮功，我早就疯了。原来我满脑子里都是他伤害我的那些话，而且我不断重复让自己记住我恨他，那日子太痛苦了。我现在心里有了大法，渐渐地把他伤害我的话从脑子里删掉了，不存了，我原谅了他，只记住他对我的好。这时反过来再一看，也正好把那块心病挖出来了，自己也解脱了，以后他再说一些混话就伤不着我了。我根本不拿他的话当回事儿，只当是耳旁风。你若抓住他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不放，把自己气死了，多不值得呀。嫂子脸上的表情轻松了许多。嫂子说， 因为他身体不好，胸口疼，坐骨神经引起的腰疼、腿疼、胳膊没劲儿，不能洗衣服，也伺候不了婆婆。我说，你把你的身体情况告诉他们，他们就不怪你了吗？嫂子说，无论我多难受，你哥从来连问都没问过我，假装不知道，我才不给他说呢。几个小时的聊天，嫂子的气消了，还给我说了婆婆过去的一些让她生气的事儿。我劝嫂子不要跟老人一般见识，我们也不像她那样做人。嫂子最后说，好吧，就原谅他们了，让婆婆回来吧。我再次去嫂子家时，嫂子第一句话就问，婆婆怎么没回来？她说她回来着没有？其实我这次回去只是想看一看嫂子怎么样了，她这样一问，我就知道她真的变好了，不生气了。所以为了让嫂子心里踏实，我就说了些让她爱听的话。我说，她非要跟我一起回来，说了半天才劝下了。我跟她说，我先回去看看家里忙不忙，不忙再把你送回去。她答应了。嫂子说，我给你说句心里话吧，我的心里最难受的是，公公去世前问了我好几次，说，我走了，你妈怎么办呀？我说，爸，你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现在没想到闹到这种地步，他哥俩都嫌我对婆婆不好，其实走到这一步也是婆婆逼的。我想起他做的那些事儿，我就生气。我说，他已经这样了，我们就不跟他计较了，他不好是他的事，我们不能因为他不好自己也不做好，善恶都是有报的。嫂子说，让婆婆回来吧，我已经答应公公了，我得做到。我说，那好吧，等凉快了把她送回来，也了了你的心愿。你身体不好，不能让她长时间住在这儿，冬天冷了，我再把她接回去。嫂子笑了，满意的点点头。三，婆婆的弟媳夸我。2012年腊月的一天，婆婆的哥哥去世了。那时候婆婆已经能拄着双拐慢慢移动了。我问婆婆，大舅去世了，你想去看看吗？婆婆说，去。就这样，我们驱车200多里路赶到婆婆的乡下老家。由于婆婆刚刚换掉轮椅，拄着双拐，只能一寸一寸地挪动，乡亲们和亲戚们都来围观。我想，这什么时候能走到灵前？正想要背他过去，他的大儿子过来把他背过去了。在那里，我细心照顾着婆婆的吃喝拉撒。他家的亲戚们，婆婆的妹妹、妹夫、弟弟、弟媳、外甥等等，男男女女很多亲人都看到了。回家后，丈夫问我，你听见了吗？舅妈夸你了。我还真没听见舅妈夸我，但是我从亲戚的目光中感受到了他们对我的尊重。我不是故意做给他们看的，那就是我真心的流露。四，父亲的心病去掉了。一天，我去了我的父母家，我带婆婆回老家奔丧，背婆婆上下楼等事给父母学了一遍，没想到这让父亲为我担心起来，埋怨我不该把婆婆带回家，她行动不方便，上下楼还要人背，你也是50多岁的人了，还要背一个100多斤的人上下五楼，把你累坏了怎么办？我说，他儿子腰椎盘突出不能用力，我没事儿，我背他之前就想，我是大法弟子，我有超常的能力， 有师父保护我，我能行。于是一口气儿没有停歇地上下五楼，虽然很累，但没有什么问题。一次父母来我家，上楼时感到很累，气喘吁吁，这更增添了父亲对我的牵挂。这事儿就像一块石头一样堵在他心里，很难受。小妹去看父母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你一定要劝劝你姐姐，可别再被她婆婆上下楼了。我去她家空着手上楼都歇了几次，她再背上100多斤的人哪受得了啊，一定告诉她。妹妹说，我姐心眼好，她不会有事儿的。小妹真的没有给我提起过这事儿，倒是我再去看父母时，父亲又问起此事，我才解开了父亲的心结。后来父亲连连点头，你做得对，做得对。第四部分，祛病健身有奇效。我本来身体很好，可是自从生孩子以后，身体的不适逐渐增多。如1992年至1995年连续4年妇科检查做 B 超，都有子宫肌瘤的报告单，而且肌瘤一年比一年大，后来导致经常不规则出血。正在考虑去做手术的时候，我修炼了法轮功，很快子宫肌瘤消失了，恢复了正常。生孩子后我又添了一个毛病，经常便秘，大便时很痛苦，时间长了便生了痔疮。因为部位不便羞于就医，所以9年的痛苦只能忍着，每次大便都出血，严重时不能坐，真是痛苦不堪。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听到第6讲时，这个毛病没有了，痔疮也好了。我的左脚踝上初中运动时扭伤，时间长了竟长出核桃大的鼓包，一到阴天下雨就隐隐作痛，下蹲时压迫那个部位的神经，致使几个脚趾都非常疼。练功不长时间，鼓包不见了，脚趾也没有了痛感，一切恢复正常。我的膝盖髌骨劳损，平时走路上下楼都疼，练功后不知不觉膝关节好了，直到现在我的腿脚都很好。没有用任何药物治疗，仅仅是练功修心性，提升道德品质就能好病，这不是奇迹吗？许许多多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已经证实，法轮佛法是更高的科学。第五部分，在工作中的几件事。一，愧于考试作弊，放弃职称晋升机会。2005年在晋升职称的外语考试时，我作弊了。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并没有打算作弊，心想能考多少分就算多少分。可是在考试入场前，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问我，你自己来的吗？我说是呀。他说，你找人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哪行啊，你的考号是多少？我去给你找人。他很快找到了考场所在学校的他的同学。在考试到中场的时候，进来一个监考人员，他若无其事地走到我的面前，偷偷扔给了我一个纸条。我展开一看，是答案。那时已经顾不上别的了，马上按照顺序填到了答案上。考试结果公布了，我得了85分，可以保3年。第一年参评，因为我那篇核心期刊文章到的比较晚，时间耽误了，所以没有评上。此后我心里反而舒服了，因为考完外语后，我心里就一直在自责，不该作弊，这是我修炼路上的一个污点。修真善忍的人造假作弊，这是对大法和师父的大不敬啊。这次没评上正好，以后的2次参评机会我都放弃了，自己外语水平不够，以后我就不评职称了，省得亏心一辈子。挣钱多少不是主要的，让自己心里干净轻松，每一步都走正才是人生最重要的。 所以在金钱和道德面前，我宁愿选择道德。二，学生和系主任的好评。我是一个不喜欢争名争利的人，只想踏踏实实的工作，练功以后更是这样。对工作从来不敷衍，对教学负责，对学生负责。有几年我当班主任，对班里因贫困交不上学费又拿不到奖学金的贫困生，我经常是先帮他们把学费垫上，等他们拿到奖学金或家里有钱之后再慢慢的还我。有一个来自山区的女学生，很少见她换衣服，于是我就把我的旧衣服送给她穿，有时也给她买新衣服，谎说自己不能穿了才给她的。毕业多少年后，学生回来聚会，这个学生找到我，亲切地和我聊了很久。他说，老师，您不知道，我现在是我们县的红人了，谁都知道我。有一次开大会时让我做报告，交流教学经验，我演讲的题目是爱的传递，您知道吗？我的爱就是您传递给我的，是您给我们的爱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要把爱传递下去。在我快退休的时候，有一次几个老师一起聊天，一个老师说，王老师，那天主任在办公室夸你了，他说王老师要退休了，以后这么好的老师上哪儿去找啊。退休前主任几次找我谈话，说想返聘我继续给学生上课，我只答应他上一个学期，因为我80多岁的母亲病了，需要人照顾。总而言之，以上是我修炼法轮功后在生活工作中的几个真实的片段。听了我这些心里话，你有什么感觉？1998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曾经组织了一个调查团调查法轮功，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看了我的修炼经历，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法轮功讲的真善人，可不是像共产党讲的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个为人民服务只是官员们挂在嘴上的口号，不去掉为私为我的观念，就不会有高尚的境界。表面上喊口号是为骗人，实质上的危害肯定会表现出来。因此党内贪官层出不穷，从贪污受贿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到数亿、数十亿、数百亿的都有，很多官员大会小会讲反腐，转眼被抓，从办公室和家里就能挖出多少亿现金赃款。用共产党人的逻辑思维和思想境界，永远也理解不了法轮功。因为法轮功的真善人并不是修炼者的口号，而是修炼者做人的标准，每个字都要融进真修者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丢失了正信的人，疑心多，谎言多，他怎么能会相信有这么单纯的人呢？俗话说，大恩不言谢，大法师父不要任何回报，只要求弟子真修。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的心，改变了我骨子里的自私和偏见，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在大法蒙难时，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就是我拒绝签字放弃大法修炼的原因。为什么法轮功学员不信中共宣传的那一套？因为法轮功学员一看就知道那些都是假的，那种事情如所谓的自焚、杀人、自杀等等，是师父绝对不允许做的。法中讲的都很清楚， 得到了真理的人，谁还愿意昏昏庸庸地活着？已经进入了空气新鲜的生存环境，谁还愿意退回到充满各种毒气的雾霾中？知道了说真话的美好，谁还愿意用谎言污染心灵？有人告诉我，他说煤球是白的，你就说是白的。我告诉他，我不会说谎，黑的就是黑的。法轮功教人做好人，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看到的事实。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寻找一下真相呢？非要把自己蒙蔽起来，自己骗自己，自己害自己呢？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很危险，这将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现在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人已经很多了，希望他们能成为不后尘者的警示。法轮功修炼者是不追求世间名利的，更不会对政权感兴趣。法轮功学员追求的是道德的提升，追求道德的升华，首先要放弃对人世间各种名利的执着。所以法轮功永远不会是人世间任何人的敌人，但有可能是那些心胸狭窄、疑心、妒忌心强的人的假想敌人。中共把法轮功当成敌人来打压已经20多年了，很多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从他们经历的事实和了解到的真相中已经看清了谁正谁邪这个真相。其中有些人主动调换了工作，有的辞职，有的在智慧地保护着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被共产党骗了。他们知道了公安部发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这个通知中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他们从手机上也查到了，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柳宾杰在2011年3月1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的有关法轮功书籍的2条禁令。这已经明确地表明，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的书籍资料是合法的。李警官，你还年轻，不了解什么是共产党。中共把一个用恶毒的谎言织成的帽子扣到法轮功身上是非常荒唐的。法轮功是佛家高德大法，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被残酷迫害的20多年中绝不接受、不承认中共对法轮功的所谓的定性，就是因为这个定性是完全违法的，是御用文人编造事实蓄意陷害法轮功的。我真心希望在迫害法轮功的耻辱册中没有你们这些被欺骗者的名字。李警官，如果你看完了这封信，你觉得对自己有什么启发和帮助，你可以把这封信转给你所有的同事和所长看，希望你们都明白真相，为了自己的未来不被追责，千万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不要再做迫害修佛的好人这种违法的事了，给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李警官，我知道你们是奉命而来的，既然你参与进来了，我就想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如果你不了解我们的话，你就会被中共利用，在迷蒙中做执法犯法的事，这对你的前途是极其不利的。你的上级或许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但还在昧着良心执行着上级的迫害命令，也许他们也是在蒙在鼓里不知道真相的人。无论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你们的难处，但是我不希望你们参与其中，我不愿看到你们做违法的事将来被追责。如果你的上级非得要我的签字的话，就请把这封信给他，这是我的真心，就把我的这颗真心给他看吧，相信他们会看到对他们有用的东西，从而找到一条自救的路。但愿你和他们都能明白怎样做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古人有句话， 宁搅三江水，不扰道人心。你不觉得用在今天挺合适吗？某某某，2021年5月23日。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